经典说书《马太福音》，《马太福音》第八章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：“
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
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：“
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
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
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”
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：“
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，甚是疼苦。”
耶稣说：“
我去医治他。”
百夫长回答说：“
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登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”
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：“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到西，将来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
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
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
那时候他的仆人就都好了。耶稣来到彼得家里，看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：“
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
耶稣说：“
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
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“
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
耶稣说：“
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”
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耶稣，说：“
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”
耶稣说：“
你们这小心的人呢，为什么胆怯呢？
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
这是怎样的人呢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
耶稣即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，
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时候还没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
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
若把我们赶出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
耶稣说，
去吧。
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就逃跑进城，将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，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，既见了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
远行的儿女，呼呼呼，我也不忘记你，呼呼呼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，远行的儿女，哦哦哦，我也不忘记你，哦哦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，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，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，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我不永远怀怒，我不长久责备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我不永远怀怒，我不长久责备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，将心归回。
话说
圣经大事，天下万物尽在其中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。
马太福音他的讲法是主先说话后行事，耶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讲完五六七章，第八第九章耶稣下山在人群中行事。耶稣所行的事，第一是显出他君王的荣耀，第二是彰显他国度的权柄。耶稣行了千万神迹，但是这些被选出来放在圣经里头就有他们特别的地位和意义。在耶稣下山之后，第一个迎面而来的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污秽的罪人。圣经里头有好些疾病都和罪发生关系，但是大麻风是典型的一种。在利未记中13、14章很长的圣经专一地说到大麻风。大麻风这个疾病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察觉，直到发现脚竟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烫水当中，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失去感觉就应该知道患了麻风病了。它慢慢的往全身发展，到处溃烂，流脓流血，有很强的臭味。特别是在脸部、耳鼻口各部都会腐烂的只剩一个血洞，十分恐怖。这正像一个罪人是从失去感觉开始一样。所以圣经里头大麻风是预表罪的污秽。在律法上对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十分残酷，他必须从人群中被赶出去住在营外，他也不能出来见人。他出来的时候必须蒙面，边走边喊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谁若是摸他，摸他的人也要定为不洁净，必须离开人群赶到营外去。所以那一天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迎着耶稣而来，基本上是一件不对的事。但是这位长大麻风的人对主爱心和能力的信心太强了，他到耶稣面前只说一句话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这句话讲得很厉害，把责任卸在主的爱上，好像说我相信你的能力，现在只是你肯不肯的问题。你想主的爱怎能受得了这句话呢？耶稣伸手摸他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这还不在于主肯用他圣洁的手去摸他流血和脓的身体，最重要的是主犯了律法上的条例，摸麻风病人也要被定为不洁净，要被驱离人群赶到营外。用手摸就是联合的意思，除非两个都洁净，叫这个麻风病人得了洁净，要不然就是两个都不洁净，一同赶出营外。主的爱使他自己肯担当这样的责任，所以第一件耶稣伸手摸他，然后说你洁净了吧，接着才是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主还吩咐他不可告诉人，要把身体给祭司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于众人作证。耶稣在这里做得何等的美，第一次神迹就把自己隐藏起来，而且他完全照着摩西的律法去行，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为人负罪，为人舍命。接着我们看到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，这一则被选出来放在圣经当中的神迹，这其中百夫长所说所做的比前面的大麻风对主的认识又多了。在赶鬼医病的事上，这里突出了耶稣的称号，就是主。百夫长他确定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 这里提到权柄的问题。在圣经提到权柄的信息，他说的最简单，但是最完全，并且他对于他所认识的权柄深信不疑，甚至拦阻耶稣不要到他家去。他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。这样深的认识使他说这样确定的话没有一点疑惑，这样的信心的确惊人。还有他对于权柄的认识，他说，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在属灵的境界，权柄是十分严肃的。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人在我的权下，这是我们天天可以遇到的事。只有耶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万有都服在他的权下。所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就成了有名的境界。中国文字对于权柄，它的意义和用法也很完全。那是说，这是一把刀，当我认为认定你为主，我就把这把刀倒过来放在你手中。而权是握着的意思，当你接受我，你就拿住刀柄，这个长着刀柄的人就是权柄。接着我们看到彼得的岳母得医治。彼得岳母得医治是病得医治的最正常的反应，经上说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在其他医病的例子说，得到医治之后他就跟随耶稣或做他的门徒，没有这样的结果，医病就没有多少价值。接着我们看到元首传国度福音，并且彰显国度大能。在四福音当中，主传的福音都是国度的福音，这和圣灵降临之后教会所传的恩惠福音不同。在哪里传扬国度福音，在哪里就必有神迹奇事发生，这是来证明国度福音的全能。所以主赶出一切的鬼，治好一切的病，来证明国度的大能，为要应验以赛亚的话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在以后教会时代传恩惠福音，这节圣经医治了无数的病人，同时也救了无数罪人的灵魂。先知这句话，主不仅担当我们的疾病，并且代替我们的软弱，进而医治我们的软弱。持守这节经节，相信这节应许，我们就能使自己的病得医治，也能医治其他人的病。我们再看到君王的呼召，主说渡到那边去，这是君王所发的呼召声音。经历过呼召声音的人都知道，那个呼召带着无可抗拒的力量，有人听见就被大爱所征服，有的人被荣耀所折服。有的时候遇见呼召，那个浩大能力的冲击，就立刻撇下产业，辞别父亲，立刻跟随耶稣。这里有两个例子，一个是文士要跟从耶稣，他的话说得很刚强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知道人的心，所以耶稣一把代价摆出来，那人就不说话了。一方面，救主的生活也真是这样，全地都没有他可以安身的地方，因为全地是在黑暗权势控制之下。另一方面，耶稣真是为拯救灵魂昼夜忙碌，各处奔波，他的生活真是无家之夜，不息之日。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门徒，他已经蒙了呼召，耶稣进一步教导他蒙召的生命。对一个蒙召的人，只有一件事最重要，就是跟随主，侍奉主。除了主以外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没有一件事是重要到需要先做的。在主眼中，除了信主得着永远的生命之外，所有的人都是死人。这个分别在于，一个是活的死人，一个是身体已经死亡的死人。所以说，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认识和心智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真的要我们不去埋葬我们死去的父亲。接着我们看到耶稣斥责风和海，这段经文大有讲究。我们要知道， 这回主去耶路撒冷是钉十字架，他奔赴一个极大的征战，这个征战的结果是击伤仇敌的头，完成救赎。仇敌也知道这件事。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错误观念，以为仇敌要主去钉十字架，这大大错了。仇敌看见主面如坚石向着耶路撒冷去，仇敌大大的惊慌了，所以他兴起各样环境来拦阻耶稣去钉十字架。鬼魔政权第一重要的地方是在空中，第二重要的地方是在海里。那天海忽然起了大风浪，要把门徒所坐的船都漫过了，这是鬼魔在后面掌权。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，斥责这个字用得很重，我们只能斥责一个有位格的活物，不能斥责一个没有位格的死的事物。所以耶稣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。主责备门徒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，因为前面主已经说过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主是万有之主，他说的话必定成就。接着我们又看到鬼附的人前来阻挡，这是鬼魔在风和海之后又兴起一件事来拦阻耶稣往耶路撒冷。这回是借着两个极其凶恶的鬼所附的人来拦阻。鬼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表现，更有他们的等次大小的区别。鬼对于灵界的事当然比人知道太多了，并且他们竟然知道关于神预定的事，所以他们对主说，时候还没到你就上我们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得着国度的时候，是耶稣最后得胜之后要把鬼魔都禁闭到无底坑去。当时就是时候还没到，主也能把他们赶到无底坑去，这是他们最怕的事。他们求主吩咐他们附到猪身上去，因为他们从两个被附的人身上出来就成了脱体之灵，在神儿子面前他们绝不敢以脱体之灵出现，所以央求换一个媒介进到猪里面。猪群被鬼附之后就闯下山崖投到海里去了，因为海是鬼魔的巢穴。那天放猪的人到城里一说，全城的人都出来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这是何等可怜的事，对他们来说，耶稣还没有进城，他们已经损失一大群猪。他们求耶稣离开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主爱人，而人却爱猪。